心中心的修行的可操作性是非常强的，它有一个固定的仪轨，不管是谁都是按照这个固定的仪轨去操作去做的。
修心中心是百坐，是有事不堕三恶道，戒律当然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当然应该警觉，但是心中心这个持戒是很正常的事，就这么说吧，这五戒是很正常的，是非常正常的，你就不应该不持，不持是没有必要的，杀人放火是没有必要的。打坐咳痰，我管你咳不咳痰呢，你的咒语别停，手印别散，痰怎么回事没人管啊，手印不打坐中途掉了，继续持咒两个小时再说，不用理会啊，结印持咒不要散印，最好念十五遍以上也可以的，第三个举到头顶上念十五遍也是可以的，没事的啊，这三个都是不需要理会的，在医院也得修啊，你可以你坐，你实在坐不起来你可以躺修，但是至少要修的，每天都不能间断。灌顶之后没有要求要立刻修，但是当然越早修越好，灌顶以后今生有效，下一辈子就要重新灌顶了。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就是只管持咒，你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多了，又管吊举又管昏，是不是吊举又管是不是昏沉，又管是不是射住一棍，又管有腿有没有换，你管这么多了，你管这么多你哪有空念咒啊，怎么处理？当然是只管念咒啊，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快死了他不做完迁坐不好，那就做完了迁坐礼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多做一天，多做几坐，不是像你说的为了安心不安心，为了好死，行吧。你是不是快死的人呐、啊？你是不是癌症啊？你有没有确诊书啊？你要有的话，你每天打几座就算几座，好吧？
爆炸
有可能开悟，也有可能不开悟，那是一个境界，通过那个境界可以开悟，也可能透过了那个境界，他有那个境界，他但是他并没有契入开悟，这都有可能的，所以你这个爆炸开悟这个词儿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心中心的开悟和其他的宗下和教下的开悟并没有区别，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这个地方是殊途同归的，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以前是修地藏法门的，你也想修心中心，你想两个同时修，我觉得你修地藏法门就很好，你就在那个一门深入的去修，你别修心中心，这样不是很好吗？什么法门都要一门深入是最好的。你修心中心法的同时你修地藏法门不是不行，但是不太建议你这样，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地藏法门就可以一直修，你不用来修心中心，这就很好。回答完了张师兄。想修心中心呢就多了解了解，如果对心中心修行没有信心你直接说呀，你对心中心哪个地方上你没有信心你直接说呀，也许我回答了你就有信心了，你就直接修了，你就不修其他的了，你凡是修什么法门一门深入是比较好的，你直说你对心中心哪个地方不信任不放心，你直说，你要是不直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就建议你去直接的修地藏法门，你将来成为一个地藏菩萨不是挺好的吗？你真的对心中心法门有信心吗？你真的对心中心法门有信心，你就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法门怎么就是不含摄地藏法门了？地藏法门含摄心中心法门，心中心法门含摄地藏法门。你要是修心中心，你就一心一意的修。当然了，你实在不安心，你兼修不是不行。我也不清楚什么叫做地藏法门呢？具体的修行方法是什么？诵地藏经吗？我自己我也诵过地藏经啊，我老师说我是我，但是我知道诵地藏经不大对，我跟老师说我这个修着心中心诵地藏经，为啥呢？我害怕手疼，我就有业障嘛，那不是要消障嘛，我就害怕手疼。老师说那你修地藏经了以后，念地藏经了以后你的手疼吗？我说是不咋疼。老师说那你就念吧，我就念了，但是老师越这么说吧我越觉得好像不大对。等到我修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说手疼就手疼嘛，手疼怕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念地藏经呢？我就不念，我第二轮手疼的要命。嗯，这都没啥事儿，但是你哪个为主啊？你别修地藏法门，你修的你最后没时间来修心中心，心中心断坐了那就不行。小白一个想学心中心从哪里入手，第一个是多看新密祖师的开始加以了解，第二个从哪里入手啊？你就直接修啊，直接修啊，没有啥入手的地方。我们都是小白啊。 挺好的，有一个了解心中心，我一会儿找一找，我发给你，你把那个仔细的看一看。那个里面是我个人认为心中心的问题的一个集中点吧，那里面都有解释回答，还有一个齐老师介绍心中心法的，我觉得也挺好的，比较直观。这个是对林小婷说的。你没有任何法门，平时就读观音心咒、楞严咒和地藏经，你这挺厉害呀，你这修了这么多，哎妈，挺多啊，你还没修任何法门。好吧好吧，我问问你多少做了陈玉浩，你要是刚开始修没有信心，你就这么砸着也凑合着能看得过去，你后面你就是已经过了百座了，你还这么修，我真的不赞成。你打坐的时候会窜咒的，你知道吧。你要是修心中心，陈玉浩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啊，你要是修心中心的话，我告诉你，你先保证心中心的做完，你再弄其他的，要我说都不弄。你知道我们说的多绝对啊，我们说的绝对到你就是连祖师的书你都不能看，就是心中心修百座也不加座，也不要看祖师的书，我们说的都这么绝对。你要不然这样吧，你百座以后你先老老实实的修百座，百座就是三个月，百座以后你再念地藏经啊、诵楞严咒啊，行不行啊？你再加那些也行，好不好？百座内你就多多非要修，你就念心中心咒语，然后再这个什么，歇足了，保证力气，每一座尽量的去做好它，这就行了。先把百座坚持完，百座以后再持这些吧，陈玉浩。心中心法需要灌顶，陈玉浩需要灌顶，灌顶了之后再修。刚刚入门看书，那你就先看书吧，看书的过程中你修这些都可以，然后我们有一个六字大明咒修法，你可以先修这个试一试。发愿了108部，你修心中心法怎么不是地藏经啊？我不认为你修心中心法就不是地藏经了。你正因为你去那个发愿了修多少步，所以才感得你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你愿意从根本心地上去修，这就跟地藏法门相契合了呀。地藏占察山恶业报经上说了，一定要修心地法门，不修心地法门的都不是佛法，你这就是跟地藏经相应了，所以你来修心中心了。这怎么不是诵地藏经？这不仅是诵地藏经，而且要受持地藏经，按照佛经说的去做，这是好事啊。你以为光念念就行了？当然了，你有这个念想，你愿意什么完成什么的，你去按照这个计划，这是你自己自以为是的计划。你要是非要这样，那你就先这样也行，不勉强啊，都不勉强。你要先把这个弄完，再弄心中心也行，你反正也快做完了，了了你一个愿想吧。哎呀，这都是安心的，让你安心的。你那个心安最关键，你那个多少步并不关键。你把那个多少步的那个数的那个数最好烧了它啊，你们随便吧，你们随便吧啊，你反正心中心你先别断坐。心中心咒语每天也要坚持1000声呢，你能坚持得了吗？你这两个要是时间不够了，你先坚持哪一个呢？张国平，你这样我不说你了，我越拦着你不修地藏法门，你越觉得地藏法门好。其实我就觉得你每天坚持1000声，这不就挺好啊，又这么好修，你又为啥非要修心中心呢？心中心比地藏法门好到哪儿去了？你可以一直的这样去修地藏法门，又好又简单，多好啊，也不遭罪。你看心中心还要解手印，妈老遭罪了。你再想清楚啊，张国平，不勉强。就是你非要坚持修心中心的时候，同时再修地藏也不勉强，但是你心中心如果断了，就得从头开始修啊，其他的没什么。完成了地藏经就开始做，你没有必要这样告诉我，你可以做，你也可以不做。你做不做心中心法就在那里，你做不做是你的事儿，你不用在这儿说，你也不用急于跟我们来汇报。这个佛法是为你服务的，哪个对你好你就修哪个，完全在于你自己。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有的时候好心的提醒一下吧，关键在于你自己。没事儿，你不用跟我们这么说，没关系的啊，陈玉浩。这些见解什么的也很好，也不用说，没事儿。你有问，大家有问题就说问题啊，没有问题各有各的修法，只要能修都很好，都很好。心中心法是独特的，你不要跟其他的那个藏密啊相联系。心中心法叫印心宗，是要心中心法有这个传承的，可以灌顶。 没有这个传承的，他说你接受了我这个灌顶，其他一切秘法都可以灌顶，那一类的对心中心不适用。心中心这里灌顶就是要有心中心传承的给你灌顶啊。当然了，这个灌顶都是代表元婴老人，有心中心传承的这个人给你灌顶。就比如说吧，我也能够去灌这个顶，去做这个仪式，但是实际上是元婴老人给你灌顶，我只是主持仪式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陈玉浩，到时候需要灌顶如何找上师？我们共尊元婴老人为根本上师，在修行上我是建议大家多请教齐老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需要灌顶的时候呢，你就找你就近的，你就近的，你离你最近的，你跟我们义工说，然后我们给你推荐，或者你现在说你想灌顶，你现在说你在哪个省哪个市，我们找离你近的，你去找他灌顶。共尊元婴老人为根本上师，以三代祖师的这个开示为指导啊，谁说的跟三代祖师说的不一样你就别信，但是灌顶这个传承是有的啊，你说说你的居住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帮你推荐就可以。新加坡没有，新加坡没有。新加坡是没有的。你新加坡你过来到国内并不难呀，并不难呀。你这个情况你看看你方便不方便？我在深圳，你过来，你看看你过来方便不方便？你先顺其自然修行一阵子，你这个时候啊，这个顺其自然修行一阵子，最好就是我建议你修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的仪轨的修法跟心中心是一样的，只是说咒语跟手印不一样，心中心更有力量更快。你先修六字大明咒，每天做一个小时最好，然后坐下多念六字明，这样做一段时间，然后看一下烦恼有没有减轻，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如果是这样的，就说明你跟心中心法是非常相应的。这个是我对陈玉浩的建议，说完了。上班忙先灌顶后面再修，可以啊可以啊，灌顶以后不是说一定要马上修，不是的。但是呢，上班忙这个事儿，就是忙这个事儿，你以为修心中心法都是闲吗？不是的，他这个忙并不妨碍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是这样修。你要是闲了，你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烦恼没那么重了，也许他修的动力还不足了，这个也说不准。所以他不是挑修行这个事儿，不是挑闲的时候修，修行这个事儿是挑你有需要的时候修，知道吧？跟忙和闲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要是现在不想修，他先灌顶，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关于李娜的问题说完了。老人的这个开示你多看，对于你的修行啊多少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言行的教诲啊，你不通过实修你很难一直的落实下去，你得多看老人的，对你会有一些帮助的。但是还是要实修，实修之后亲证，在这个过程中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你的心就转移了，这样的力量是非常快的。所以呢，你现在我不建议你就是用看老人书的方法来代替这个关照，这样关照的力量是谈不上有什么力量的。但是你一旦实修了之后呢，那个关照是不起而自起的，你知道吧？就简单的说两句你就知道这个关照是什么意思。还是要以心中心修行的这个前提，实修的这个前提作为关照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话才能够对于关照有所契入。我建议你还是修心中心的这个六字明，六字大明咒修法，你试试每天做一个小时，实在不行就半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明。我建议还是这样试一试，到时候你跟老人的这个，你修一段时间，你再看老人的这个书啊，更相应了。你一定要先去完成了，你就准备上座了。哎呀，你想修心中心法，实际上这个是你发愿这个读地藏经有力量有作用的反应。但是呢，你心不安，你要发愿那个108，你要把这个108的这个数量给它落实喽，那你就剩一点了，你就落实喽吧，落实了了了这个念想也好，佛法都是为了安心的。
你想你女儿也来观礼啊、哦？我知道了，她不是特别想修，但是你想让她修，她也拗不过你。就这种情况下，我看可以，你就用这种威逼利诱的方式吧。她只要她不得已听你的，你让她先观也行。不过有空的话，慢慢再修，慢慢的再念念六字明，对她也是好的，对于她的工作呀、学习啊也没有坏处。当然了，她如果实在不愿意，你也别勉强啊，李娜。嗯，好，这个李娜的说完了。每天都读六字大明咒，没有按照仪轨啊。实修这个东西对于减少妄想执着是特别特别的有效的。你用实修的方式再来结合着你其他的那种读不好吗？我建议还是做做这个六字大明咒修法。你就是读老人的相应，你可别忘了老人可是修心中心法修过来的人呐、啊。刚开始迁座前两周都推后了一天换二印，还没有形成规律，上座了才发现该换手印了，所以说四印多做了，要不要调回来呀？哎呀，你这个不用调回来，但是你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比如说吧，你今天就是周六，你每个周六修二印，你到时候形成习惯了，每个周六修二印，它是七天嘛，星期啊，以星期为单位，你记住它啊，别再退后了，没关系没关系，你这两个没关系，你要是担心你可以连着修两天二印，这不就回来了吗？但是以后你注意，你星期几修二印，你就那一天修二印，你这刚开始就弄得这个有点步骤有点凌乱，稍微有点不大好，你改一改，某个星期几修二印就固定下来了，偶尔忘了再调回来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个两个星期都连续的这个，你多注意一下吧啊，吴义东啊，其他的没什么。如果修心中心还能饮酒了吗？因为有时工作场合需要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你修了心中心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是工作实在必须的你自己定，但是我告诉你，你喝了酒啊，你修心中心就是，你就这么说吧，喝了酒你打坐呀还是你诵地藏经啊什么的都不太舒服，很难受的，但是你要坚持做，你就是必要的，你只好扛一扛吧，你只好扛一扛，要么你就直接拒绝喝酒，你世间上就有点难受，你就要扛一扛世间上给你带来的稍微的这一丁点小困难，要么你就就是随顺这个工作场合，你就喝这么一点点，但是你打坐的时候会很难受，那你就扛一扛这个困难，你反正修行中不是这个困难就是那个困难，你都要顶过去的。他还在读大学，读大学的修心中心呢也有，但是他不去学灌顶，他先灌顶也好，他要是不去学的话，他先修修六字大明咒做一做也很好。啊、哦，可以可以，你看看他要不要上课？行行，嗯，灌顶了很好，把咒语背会再上座当然好。如果你特别特别急，看着法本念，就这么说吧，我当时就是急吼吼的看着法本就这么念了，也没有人告诉我要背会，全靠自学。我们能得到法本就回来就自己吭哧吭哧念了，能背会再上座是最好的啊。嗯嗯，其他的没什么了。打坐念咒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精力还挺足的，后面的时候感觉没有力气了，他们都是这样吗？后面的那个是般若火熏了，般若火熏的是好事不是坏事，没有力气了也能熬得下来就行了，轻松自然流畅的去想这个咒语，就像刚开始念的时候一样，不要考虑力气不力气，轻松自然流畅的去念咒，跟力气没有关系，你尽量的像刚开始念咒一样，不是后面没有力气了，后面那个妄想开始，哎呦，打起来了，打起来妄想了，又想下座了什么什么的，那些事儿都来了。你那个只管念咒，还是只管念咒，念到时间，不要这么比较前面后面啊。嗯，这么说吧，你打坐念咒的时候，这个念咒跟你的精力和力气没有一点关系，你只要活着你就能够持咒，持咒就跟你活着有关，你这个活着是指的你的大脑活着，知道吧，你的大脑是个活着的，是个清醒的，只跟这个有关，跟你有力气没力气，跟你有没有精力都没有关系啊。嗯，你不这样，你坚持迁座就麻烦，你就加了附要条件太多了，就不好坚持迁座了。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吃饭睡觉，你只要活着，你就能持咒，其他的不要比较，这样最好啊。林梦霞说完了。
他明天要去上课，他说后面再结。哦，好好好，他愿意接受灌顶就很好啊。祝他学业进步。他也可以多看看这个上大学的，他也属于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我们也有一些师兄，他是就是这种的，18岁以后的，他就修了，他自己想修的，有的。座上我们还是念咒吗？我现在上座念咒，一会儿就关，发现身体都没了，啥也没有，就有个人能治。不对，不对，不对，座上，只要你活着就念咒。只要你有意识，你都念咒。座上是不可以关照的，座上是不可以关照的，座上是不可以关照的，座上只管念咒。就有个能知，啥就有个能知啊？你就在这说吧，你在这发现，你在这就有个能知，这不是第二个吗？怎么会就有个能知呢？你这不对，不是让你这么关照的，不对不对不对，你这多长时间了这样，这都很不对啊！只管念咒，不管能知所知。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座上不许发现什么，座上不许去想开悟的事儿，座上不许去认取，座上不许一把琴来，座上只管念咒，座上不许关照，咒也提不起了。那是这样的，如果是就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也没有妄想，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如果你有劲儿去想什么东西，比如说有劲儿想，哎呀，有个能知，你有这个想法就应该提起咒语，就应该念咒，知道吗？你这个是往上凑的，你现在上座念一会儿就关，发现身体都没了，啥也没有，就有个能知，你这是往那个理论上去凑的。人家有个理论，你就往这个理论上去凑，往这个理论上去凑，想跟它相应，不对，你就只管念咒。你就只管念咒，你不要故意去跟这个理论相应，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能知灵知之性，你不要往这顶上去凑，这个不是凑的，这个不是凑的。你坐上只管念咒，不许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许什么都没有，你不许你那个就是这个有只有一个能知，不许这样，你只管念咒，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坐上就只能这样啊。不是自己发现，你咒语提不起来了，你看这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第二个这个时候也没有妄想。等你有念头的时候，你那个念头什么叫做妄想？除了咒语以外，其他的全都是妄想，什么开悟啊这一类的也是妄想，知道吧？你坐上的时候就是念咒，发现也就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然后也没有念头了，这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如果什么时候你有念头有想法，你怎么样的，这个时候都要提起咒语啊。李娜，你就是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其他的不要管了。李娜，提不起那你就提不起，你也提，提不起你也提，那不是说了吗？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也没有念头了，这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也没有念头了，但是一会儿你有想法了，你只要有想法的时候就能够提得起来咒语。不念咒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第二个是这个时候妄想也打不动了，也没有念头。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具足的时候，才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其他的时候能念咒的还是要提起来，你不用费劲的去提它，你只要能够想咒语这就行了。不是说你一定要动嘴巴念出来，你心里想的是咒语，你只要能想其他的，那你就一定能够想得到咒语。不客气。除了六字大明咒就不可以读任何经文和咒了吗？不会不会，你修心中心法也好，还是修六字明也好，在修的过程中同时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能读，你摆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打基础的时候，你最好就不要看，等你摆坐了之后，摆坐就是让你好好的体验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它不同于其他法门的地方。等到你摆坐了以后，你这个心中心的书啊，还有经文呐，还有祖师大德的开示都是可以看的呀，尤其是禅宗的呀，究竟义的经典，禅宗的和心密祖师的，这三个都是我们介绍的。你修了这个，在修的过程中，你需要这个读经来指点你的修行，你就可以读，
你就可以读。你读了一段时间，你需要这个时候需要好好的用功，那么你在这一段时间就以打坐为主，你就可以不读。这两个就是以哪个为主，是以这个学习参看经典然后打坐为辅，还是打坐为主参看经典为辅？这两个在你的修心中心迁坐的过程中你自己去调节。总而言之，读经也好，看祖师开示也好，看禅宗祖师大德的开示也好，都是为了帮助让你自己亲证的，让你自己接受大乘的这个义理，并且让你自己亲证大乘的义理，而且让你会把大乘的义理活泼泼的用在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用在这个实际的这种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去。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是不读就难受，你知道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典型的这样的。我说我跟齐老师说，这个我们是学佛的，学佛的就要读经啊，读经就是依教奉行啊。我现在不读经，我不能依教奉行了，我这个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该干啥，我这做的对不对啊？我这咋做呀？你让我不读经，齐老师就说了，齐老师说这个就是这个经啊，像个拐棍儿。我们当然要拄拐棍，但是也不能一辈子都拄拐棍啊。修心中心法就是让你能够扔开拐棍，自己会走路，不能够总拄着拐棍。我听了之后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老师解决了我的疑惑，我就放心大胆的没有看经。这是白坐，白坐后当然了，你该看有助于你修行的你都可以看的。就是刚开始离不开书，每天都要抱着书，不抱着书觉得不对，哎呀，像薅走了自己的命一样。后来的时候呢，就看不下去书了，这又成了个问题了，说哎呀，自己以前爱读书，爱学习的，现在咋不爱读书不爱学习了？老师说这个烦恼少了，你不需要了呗，那就不读嘛，也没事儿。尤其是你在修六字大明咒的过程中，你那个多看看心密祖师的开示是好事儿。是不是可以把生生世世的种子翻出来？你倒挺能猜的，不过你猜的是对的，是的，是有可能的，出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你根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这是正常的。不过呢，不理会它就好了，别理会这个难受啊，别理会这个难受。而且在睡觉的时候，自己的心给自己说话，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吧，好吧，我觉得你还能够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什么生活什么的，这些小反常的东西就别在意了啊，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你这个李梦霞，你是在白坐还是白坐以后啊？是在白坐内还是白坐以后啊？打坐修六字大明咒了才是心中心法，不是的，心中心法是六个手印一个咒语的这个心中心咒语，然后心中心法它有经典依据，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上面有介绍六个手印的，那个是心中心法，每天至少做两个小时连续，然后连续不间断的修完千座啊，心中心法是这样的。你对于心中心法想要了解，你就可以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个链接。心中心坐下咒也要经常念吗？不是的，心中心的修法，坐上是结印持咒，坐下是观照，坐下是观照。如果你对观照不了解，有一本书叫叫如何观照，是大家对这个观照都特别的没有概念的时候，就把祖师关于观照的一些开示把它摘出来了。所以坐下它并不是持咒，坐下是观照。哎呀，坐下是观照，坐下就是依教奉行，用智慧去妙观察智，就类似于妙观察智吧。观照坐下是把坐上的那个功夫带到坐下继续用功啊，这是观照。坐下并不是持心中心咒语。刚开始修没多久啊，没到一百座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睡梦的情况很正常，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属于是就是折腾啊翻种子啊什么的，心里头莫名其妙的烦，你烦你就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找一些轻微的一些小事儿能够让你放松一些的也可以的。这个到大自然中去看一看，能够稍微散散心也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别理会这个烦，你就是烦你也坐下来了，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李梦霞这个说完了，不会一直烦的，过一阵就好了，过几天就好了，也可能睡一觉就好了，不会一直烦的。如果有这个烦，你就跟他相伴随吧，他不会一直这样的啊。 如果李梦霞，如果就是吃肉这个事儿的话，如果你有这个毛病的话，就是吃肉啊，就是特别的喜欢吃肉这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改一改。生活中尽量的少吃，这个的话可能也容易有减少那些烦躁的情绪。但是呢，不是说的是一定是禁止啊，有的人呢他觉得他自己的条件不具足什么的，那是他的，那是他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勉强，那你就做烦你也能够忍得过去，这是最好的。刚做新中心，由于脚疼手疼，做上后期特别乱，完全是坚持熬到时间呀，我看是好事儿啊，特别好的事儿。好在哪儿呢？脚也疼，手也疼，后期特别的乱。你看看你困难条件这么多，你还能够坚持到时间，很好啊，很好啊。你这个脚疼啊，脚实在疼了可以换腿，知道吧？手疼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可以躲避的办法啊。你手疼这个事儿，你只能忍着，你只能忍着，你不可以散印。手疼这个事儿只能忍着，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我告诉你稍微的一点点的诀窍，脚疼这个事儿你腿实在疼可以换腿。关于手疼，关于心里头乱，关于熬时间，这个有一个诀窍。我告诉你这个诀窍啊，赵丽。这个诀窍就是你只管念咒，你只管念咒，没准儿手疼会忘了。你只管念咒，没准儿那个乱呢就过去了。你只管念咒，没准儿时间一下子就到了。你在这儿熬时间，你在这儿求个静，你现在你在这儿忍个手疼，都不如你尽量的注意力在咒语上啊，注意力在咒语上有助于，没准儿你就忘了手疼了。而且注意力在咒语上，时间是最容易熬到的。我们都是熬过来的，这是熬过来的经验之谈。这时候还说啥发大愿呢、啊，发菩提心呢、啊？能熬过来就不错了。我说的这是最实在的。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容易熬到时间，就是老老实实的持咒，逼着你，你不持也得持，这样是最轻松的，容易做成的啊。所以你就别管了。你就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是最容易轻松的过去的。当然了，轻松不轻松也别管，只管念咒啊，就这么熬，熬有熬的价值，很好。其实啊，我告诉你，哪个做完了前座的都有这么熬着的时候。之前烦的时候睡一觉又变好了，这几天都不行，而且也不想学习了。你学习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你学习啥呀，你学的是啥呀？你这个修新中心百座，你就是祖师让我们修的新中心，然后祖师说你连祖师的书都不要看，你不看祖师的书，你去学习别的啥呀？你别学，你把那个精神头都好好的用来打坐。你这么说吧，李梦霞，你在百座，我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个，别跟世间人在一块玩，你就是不搭理他们，尽量的没事的话你就自己待着休息，打扫卫生，擦擦桌子，扫扫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别跟学佛的在一块儿，学啥学啊，别跟他们学，在学佛的跟前像个不学佛的，也别搭理他们，自己一个人待着，扫扫这个擦擦地，扫扫这个擦擦桌子，扫扫地，好吧。坐下的时候尽量的休息好，保持发现自己这个提着劲儿啊，就提醒自己别用劲儿，提醒自己放下。咒语练习的不熟就练习练习咒语，就这样过百座，百座以后你再说学习的事儿啊。啊，这个是李梦霞。你这个烦躁有可能是学习造成的，李梦霞，你那个学，我不知道你学啥，你祖师的书都不让看，你学啥呀？你就这么说，先跟他们请个假，百座以后你再学啊。那百丈禅师不是吗？百丈清规，百丈一日不坐一日不食。那就是说的是人家把他的东西藏起来了，他就在那找，70多岁了，摇摇晃晃的还在那找那锄地的锄子，就那样。那样百丈说自己是这个性为福田一下僧，下一句是什么呀？乾坤赢得一闲人，说的就是那个闲，忙得要死的时候正好是闲，是心闲呀，是心闲。性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多了一个没事干的闲人。你看看，性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记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你现在修六字大明咒，你要真怕无无常来了，功课没做完，那你就赶快修心中心吧。
你对修心中心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直接的说。哦，还没灌顶，好吧。祝你早日灌顶。看习惯了，老是想看看，有这个劲儿的时候多念念心中心咒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实在特别闲了，想玩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看也行。反正啊，之所以不让看，是怕你们歪曲，根据自己看的去歪曲修行，然后往修行上去凑。哎，觉得那样，哎呀，一看老人说爆炸，哎，我会不会爆炸啊？就坐上老是就是往这个爆炸上去凑合了，就是怕这样。不见人啊，烧烤的这个，那你自己的生活节奏自己把握啊。打第四印，小指突然滑下来了，然后你立刻这个结好手印继续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说的不能散印是说你自己不要主动的去散印，因为疼啊或者要做其他的事儿啊，这样主动的去散印是不对的，它自己滑下来了，你给它调整好就可以，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的。修六字大明咒，过一段时间就灌顶啊，很好，你过段时间灌顶，然后就修心中心吧。我知道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见性了，这种情况怎么避免胃症炎症？哎呀，他自己发心有问题，这个东西咋能勉强啊？我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发心有问题，他发心没有问题，他不会哎自己见性了，何必要这个东西呢？你平时在世间的这些枷锁还不够多呀，你到了出世间了，你到解脱到这里来了，你还往自己身上套着一层枷锁，何必呢？发心有问题，调整发心吧。这句话如果看不懂，你至少你能愿意老老实实的继续修下去，把自己这些执见放下，那也好。这个没办法。有一些人呢，他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他就得少为足了。那么这种人的情况呢，应该怎么办呢？你不行，你看看禅宗的公案能不能透得过？还有一个，在事儿上，你这个得到的这个结论有帮助于你断烦恼吗？你遇到事儿了还能没有烦恼吗？遇到事儿了还能透得过吗？就这样吧，这两个也算是一种方法吧。太多人了，那就是啊，用开悟做个诱饵。你来我这儿，你读了我这个法华经，你就能开悟。你跟我来学，你就能开悟。哎，这个人开悟了，那个人开悟了。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快就开悟了。他不这么说，这些人咋会上他的当、上他的钩、上他的当呢？受他的骗呢？他就是，哎呀，那你这，他要个东西，他就给个东西，这两个一拍即合。你有啥法儿？没办法。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见性，见性这个词儿也是哄小孩的，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标杆儿。这个标杆儿是立给谁呢？这个标杆儿是立给那个迷的那些人的，迷的那些人认假作真，他见什么迷什么，这在楞伽经里面叫变计所执行，他见着什么他就认假作真，他抓惯了，这种人就是迷，这种人非要给他立标杆就给他立，让他离开迷的这个标杆，这就是悟，真正的悟的人，这里没有迷也没有悟，他咋可能说自己见性了呀？没有迷也没有悟，就这么说吧，他不会说自己见性了，也不会说自己没见性，见什么性啊？你见鬼了，说什么见性不见性的，别说梦话了，会这么说话。